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除非人们真正明白自己的内心的绝望境况，否则对大多数人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好消息。人生命若没有基督，就会迷失在黑暗之中。事实上，人都被罪捆绑囚禁，被自己的恶俘虏，世人的未来完全是绝望的。但是我们的救赎主到来，释放我们的束缚。在今日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开始一个令人鼓舞的全新讲道系列，俗世中的超自然生活。他会以罗马书第六、七及八章为基础，来赞美赐人生命美好的福音。史温道牧师给今日的题目是将死由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经常在生活当中是志得意满，以为自己已经对于生命之道运筹帷幄，但一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错过了生命的主调。今天我想要提出来大多数基督徒都没有的觉悟，但首先我要分享一个故事。两名美国加州的高速公路巡警正在米拉马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以北15号洲际公路执行反超速的驾驶。其中呢，一名巡警他正在使用手提雷达枪来检测靠近山顶的这些超速的车辆。两位巡警突然感到惊讶，为什么呢？因为雷达枪的读数是每小时500英里。巡警就试图重新开启雷达枪，失败了，然后呢，雷达枪就宕机了。当时这个树梢上面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的声音，警方的雷达枪锁定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的黄蜂式战斗攻击机，他们正在附近进行低空的飞行训练。两位巡警回到加州高速公路巡警总部之后，就上报给队长。这个巡警队的队长向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司令就发出了投诉函。对方的回复以正式的海军陆战队的风格来回答。这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谢谢你的来信，我们现在可以就此结束档案。你可能很想知道 F-18 的作战电脑检测和随即锁定了你的雷达枪，并且自动发送了一个干扰信号给你们的雷达枪，这就是为何它宕机了。此外呢，飞机上面的空对地的导弹系统也自动锁定了你们的雷达枪。幸运的是，驾驶黄蜂式战斗攻击机的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发现了实况，迅速呢就将这个导弹系统警报就做出了反应，并且能够在导弹发射摧毁你们的雷达枪之前，将自动防御系统改成为了手动操作。这位 F-18 飞行员还建议你们的巡警在咒骂的时候要捂上你们的嘴，因为啊，战斗机上面的视频系统的解析度是非常的高。顺便提一下， 手持雷达枪的警官强生应该要让他的牙医检查他的左后臼齿，臼齿的牙套啊看起来有一点松动哈，手枪皮套上面的卡扣呢也是破裂了啊。谢谢你的回复，永远忠诚哈。有的时候人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但事实上呢，很可能错过了世界另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信息里面想要讲的就是奴隶制度，可能让听众朋友们感到惊讶。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人口贩卖的真实的情况。哦，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主题哈，我们已经在电视看过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了。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人口贩卖的事情是仍然持续在发生的，但是呢，很可能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些事情。更令人惊讶的就是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基督徒的生活环境当中持续的发生。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哈，当时第16任的美国总统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人口贩卖这样的一个问题。在1863年的元旦，林肯总统他宣布了谴责人口贩卖的一份官方的公告，后来就被称之为解放奴隶的宣言。我个人非常热爱历史，当我读到自己的祖辈勇敢的生活，为着国家的独立、民主还有自由在奋战，甚至呢牺牲生命，我一直都感到非常的赞叹。然而在那些为了争取独立而奋斗的人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刻意的奴役别人，将别人当作他们自己的财产，并且把他们留作自己的奴隶。林肯总统他意识到奴隶制度是完全违反人类的尊严的，虽然正式的宣布了奴隶应该要重获自由，但是呢，解放奴隶宣言这个主张只带来了少许的很少的改变。相信大家已经读过这些故事了，农庄的原主不会通知自己的奴隶这件事情，绝大多数的奴隶甚至不懂得阅读文字，也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内容。当时没有什么电台广播或者电视来宣传这一类的媒体，因此呢，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奴隶制度才完全正式的被废除了。大家知道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是什么时候正式的实施吗？我的意思就是奴隶确确实实的离开了奴役的生活而走向了自由，那是将近了三年之后的1865年12月的18日。林肯在1865年的4月逝世了，最后呢，消息开始走出了首都华盛顿的街道，进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北部的谢南多厄谷地，穿过卡罗莱纳州的后巷，进入到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还有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南部的许多州最先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是呢，没有人相信这个消息，或者没有采取废除奴隶制度的行动。尽管自1863年的元旦以来，这些奴隶已经被正式的宣布成为自由人了，但是呢，奴隶们仍然以为他们自己还要继续以奴隶的方式来生活。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况看起来是令人震惊，那么还有更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就是有一股不再能够辖制基督徒的力量，却仍然在奴役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解放者，他已经释放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使人摆脱了罪的辖制和对死亡的恐惧，这就是向全世界宣布的解放奴隶宣言。撒旦被击败了，罪被制服了，不再有死的毒钩了。虽然真相已经公诸于世，但是有一些信徒仍然是生活在老我的担忧当中啊，仍然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有诗歌描述这些事情，我从今天早上唱的赞美诗当中发现了几句歌词这么说的：仍然徘徊，仍然任性，仍然屈服于不再控制我们的权势之下。我们就是这样被养育，我们受教于约翰一书的1:9，比我们今天读到的罗马书第6更多。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背诵过约翰一书的1:9，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的内容是很美好的，而且呢，是关乎人得救以后的事情。基督徒必须要学习更重要的真理，并且呢，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我在这一次的讲道系列里面会传讲这个真理，并且以此来提醒大家要遵循罗马书第六章的真理原则而活。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其实人可以脱离罪的累赘、耻辱还有恐惧，我想在罗马书第六章当中向你来展示这一点。如果还有人没有找到这段经文，我要请你们先找出来哈。我们要先读罗马书的第五章二十节后半节，然后我们就立即进入到第六章。好，罗马书的第五章二十节后半节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现在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在灵里面为此喝彩哈，并且认为我们自己现在是神恩典的接受者，罪不再辖制我们的生活，恩典伟大的能力释放了我们，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解放出来。这是否意味着罪永远不存在了呢？不是的。这是否意味着罪失去了能力呢？没有。这仅仅是意味着基督徒不再需要认为自己是内心冲动和旧的本性的这个受害者。基督徒已经获得释放了，你们已经自由了，真的自由了。基督徒在神的恩典当中已经自由了，当然其中仍然有一些风险的。让我们暂时回到奴隶制度这样的话题哈。奴隶为何宁愿留在田庄里面呢？宁可住在农庄后面那个棚屋里面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假如奴隶自己离开主人的话，那么就得要面对许多美国人的仇恨和长久的偏见。即使保持奴隶的生活，但至少在棚屋里面有某种程度上面安全的感觉，这岂不是更简单吗？但是罗马书的第六章重要真理原则就是，不要那样生活。在相信基督之前可以那样生活的，但现在你已经被救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这样活下去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开头的重点了。这段经文以一个问题作为开始，保罗在第十五节又再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同样的问题哈，但他们是不同的问题的。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哈，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一个问题就涉及那些没有实践出基督里的自由，生活继续好像奴隶一般的人。事实上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述的就是那些使神的恩典无效的人，从第十五节到本章的末尾就是关乎那些滥用神恩典的人，这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六章十五节罗马书啊，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两个问题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就是断乎不可。其中一个版本说，所以消灭这个想法啊，菲利普斯现代英语的新约圣经，它的翻译就是多么可怕的想法。我一直喜欢这个答案哈。尽管我们的身份是自由人，但是呢，生活却好像奴隶一样，是多么可怕的想法，仍然活在一个已经不再能够控制我们的权势底下。这样的人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人是孤陋寡闻，就好像文盲一样，就好像从来没有读过这段经文。这是现今很少传道人宣讲的真理，这个真理就称之为地位上的真理。基督在人悔改的时候来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神的圣灵进入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居住，大家在脑海里面清楚地理解这一点。神的灵从此不再与基督徒分离了，而是活在基督徒的里面。基督徒真的拥有圣灵的力量，就是住在基督徒里面的三一真神的力量。 圣灵来是因为基督徒从旧造的生命辖制当中得到自由，他来赐予基督徒们新的生命，这是一种生活在另一个层面上面的生命的形态。从前人生活在耻辱当中，生活在对于生活恐惧的领域里面，现在我们能够以胜利者这样的一个姿态，而不是受害者的身份来生活了。所以呢，保罗他就在第二节说了，六章二节他说断乎不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没有这样的自由或者这样的解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看管理层的变化。六章二节后面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人到底何时在罪上死了呢？就在基督钉死的时候，人在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听听这个无论在地位上理论上都已经胜过罪，基督在十架上面胜过罪，我们也在信靠他悔改的时候胜过罪，而获得了同样的胜利。我们的地位是在基督里的人。伊恩·托马斯他这样说基督永远的生命让他有资格来为世人死，基督受难的死亡让我们有资格得着他的永生。有些人会想了什么？让我再说一次基督永远的生命让他有资格来为世人死，基督耶稣受难的死亡让我们有资格得着他的永生。这就是基督无罪的人生，完美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的死亡破坏了罪的辖制，除掉了人对死亡的恐惧，他的死亡使我得着自由，让我们在同样的胜利当中活出永活的生命来，就如同基督活出他的生命是一样的。当然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旧造老我的本性仍然存在的，就好像农庄的主人不希望他的奴隶知道自由的真相是一样的，人的旧本性也不希望人知道今天所传讲的真理。因此呢，大家要开始一个过程，一个心理的过程，要从人心开始，再进入到人的内在生命，最后呢，到达人的意志。所以呢，有知识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最后是行动的层面。我从哪里得知这些话语呢？当然就是从圣经的经文得知的大家方便的话，请你拿出一支笔来，请你看第三节用笔来圈出来岂不知这三个字在第六节再说一次因为知道，然后呢，在第九节再说因为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些事情，如果要从长久辖制人的罪里面重新获得自由，那么就必须从知道真理开始。一旦接受了新的管理，就是在新的统治者的管理之下，现在的统治者就是耶稣基督，魔鬼不能够再辖制人的灵魂了。顺便要说一句魔鬼他虽然是一个输家，但是呢，他不会轻易放弃控制的。魔鬼会把人带入到迷信的境界，他会带领人陷入到恐惧当中，他会带给人各种不安的境况，拦阻人更深的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使更少的人更深的进入恩典之中。在通常的情况底下，人不会深入的进入到恩典之中的，但是基督徒将会知道真理。请你看第十一节也当看请你先圈出来当看这两个字稍后我们会谈到。从第三节到第九节的关键字就是知道，第十一节开始就是当看，那是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就是这个字词了献给神。这就是关于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身份。今天的信息是针对着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所说的。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人是陪着朋友、陪着家人或者陪着配偶在听广播，或许你们自己从来没有与基督相遇过。在未来的信息我会对你们多说话的。首先我们很高兴你们收听节目， 盼望你们在听见真理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仿佛错失了什么。其实人的生命若是没有基督，就什么也不能知道了，也不能考虑任何的事情。你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呢，对你们来说，第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到救赎主的面前，相信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你们的生命，帮助你们从缠绕你们、辖制你们这样的力量当中释放过来。这就是你们永远没有办法去克服，没有办法摆脱，甚至没有办法压制的力量。但是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呢，所有的事情都要从知道开始。首先就是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我用这种谨慎的表述来强调的原因，就是这就是敬礼啊，洗礼、敬礼的基本含义。失敬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敬。敬礼的目的呢，就是改变身份。在古时，人如果有一件浅色的衣服，而想要将衣服染成深色的时候，就会将衣服交给人，那个人会从布料上面着手，这个叫做为衣服失敬，目的就在于改变衣服的特性。有趣的就是，今天希腊文圣经用了同样一个字，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写哈，请你看第三节，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我现在正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哈，是有一些基督徒生平第一次的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错失了的东西哈。好，我们来看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好，我们继续再看四节哈，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生命新的一页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不再需要以受害者的身份来过活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收听生活之光，讲题是将死由生，是全新讲道系列俗世中的超自然生活的第一篇讲章。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将死由生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俗世中的超自然生活于200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